小英雄汤琼郭彦威，奉母命赶奔两军阵前出力报效。小哥俩没办法，把马匹所用的东西准备好了，向母亲告辞，离开南京，这赶奔黄河岸。但是他们呢跟别人不一样，没有公务在身，早一天晚一天都没有关系。这两个孩子呢自幼就生长在城市，很少离开府门。哎呦，到了外边一看，这世界太美了，青山绿水，鸟语花香，就像两只小鸟出了笼子一样，看着什么都新鲜，看着什么都喜欢。这一路之上，游山观景，一程一程往前走。咱书不重叙，这一天过了郑州，到了个镇子叫郑北镇。这镇可不大，能有十六七户人家，他们带着十来个家人呢，让这总管家人前去打电。一会儿这家人回来了，说把电房打好了，因为这个地方非常僻静，所以没有什么好电房，要求二位少王也多包涵点。郭彦威一听，那怎么办呢？也该休息了，就这么点头应允。他们进了屯子了，这店房啊叫郑家老店。等住下之后，伙计掌柜的一听说少王爷，惹得起吗？赶紧给端水敬茶，十分的殷勤。小哥两个吃完了晚饭，让家人们洗洗脸烫烫脚，有没事的都休息去吧。别人都走了，汤琼郭彦威在院里头搬了两把椅子，一边喝着水一边在这聊天。由于路上辛苦，两人聊着聊着不知不觉就睡着了。这觉睡得可够长的。可正在熟睡之际，郭彦威就听着耳边有点特殊的响动，好像有人叽叽喳喳在那谈论什么私事。郭彦威在梦中惊醒，哎呀，有点腰酸腿疼。他睁开眼睛往黑暗的地方一看，嗯，有人。心里头说话，难道还有贼吗？揉揉眼睛仔细一看，有那么五六个人，好像抬着什么东西，偷偷摸摸开了门走了。因为他刚睡醒也没看清楚，他一捅身边的汤琼，汤德，汤德，醒醒醒醒。哎呀，什么机会了，睡得正香呢，你叫我干什么？不，我跟你说点事儿。
什么事儿？
我刚才看见一伙人也不抬个什么东西在那边出去了，不是有贼呀？咱们待着也是待着，闲着也是闲着，我咱们看看去怎么样？去吧，在哪呢？在那边。年轻的人好奇，两个人把衣服收拾收拾，高抬腿轻落足，在后头跟着。前面那帮人呢，不知道有跟踪的。出了这个镇子，往前再走不远，有河岔。说是河岔，水势挺狂。现在五六月的天气，有时候雨还挺频，所以这个水挺狂挺猛的。他把这东西就抬到河边来了，往左看看，往右瞅瞅，就听一个人说话：“小娟，小娟，小娟，大伙使点劲，往远点扔，听没有？可别露出来，要露出来可就砸锅了。你放心吧。”说着，有两个人一哈腰，从那门板上抬起个人来。这郭彦威和汤琼才看明白，哟，要扔人了。 哎，你们扔的是什么人呢？胆大包天，鬼鬼祟祟，这里边肯定有毛病。所以郭艳薇就喊了一嗓子：“干，干什么的？”唐琼也急喊：“干什么的？放下！”就这两嗓子不要紧，把前面那几人吓得屁滚尿流啊！因为思想上没有准备，一撒手，把台那人也掉地下了。郭艳薇、唐琼大步流星赶在眼前，一看可不是吗？这人好像个死人，摔在地下也不吭也不哈。看借着蒙蒙的月色，他们一看呢，闹了半天是电房的火气，跟那掌柜的。郭艳薇把眼一瞪：“问你们干什么？这怎么回事？要把什么人扔到水里去？”哎，掌柜的哭痛跪下了。少王爷，少王爷饶命，少王爷开恩呐、啊！小人有下求回禀。说，我告诉你啊，你要说的句句事实，我听着情有可原，能从轻惩处。假如里边有毛病，你们不说，送到官府严刑审讯，罪加三等。我说，哎呀，少王爷。这个人啊，也不知道他姓什么，在我们这店房里头住了快四个月了，连一个大子儿也没给。您说在我们这起火，我们供他吃，供他喝，我们本小利薄，哪赔得起呀？他今儿说还钱，明儿说给钱，到了现在也没给。哎，就算我们倒霉，你白吃白住，可他又闹了病了。哎呀，这病的这个厉害啊，现在是人事不行。少王爷，你想想，我们怎么办？他又吃又拉又尿，谁能伺候得起？哎，就打算我们倒霉，白吃白住，我们伺候他也行。他要咽气，这死在我们店房里，我的天哪！我们这个无头官司打得起吗？把店就得连根撅了，饭碗子我们就砸了。今儿个找了个郎中给他号了号脉，郎中说了，他得这病啊是伤寒病，还传染呢。如果要叫他在店里待着，别的老客都不能住啊。我左思右想没有办法，他又没有三亲六故，我一想呢，他活着也受罪，干脆他也利索，我也干净，就把他扔河里就得了。没想到就少王爷您发现了，小人该死，小人该死。哼！郭艳薇一瞪眼，我说你这个人胆子有多大呀？他这口气要没咽，你往河里头一扔，你这就等于害人，你懂不懂？
我懂。可我不是没办法，
呸！没办法你就害人吗？你不好报官吗？你这胆子掏出来比倭瓜个还大，你说怎么办吧？
哎呦，王爷饶命，我家里六个孩子，上边有80多岁的老娘，你要一报官我可就完了。
那怎么办吧？任打任罚你挑一样吧。
那任打怎么说，任罚怎么讲？
任打拿绳把那捆上，还有你们这几个坏蛋送到当官按律治罪。
那认罚呢？
认罚抬回去到店房里头，请大夫好好给他调治，花多少钱愿你倒霉，多少给治好了多少算。
喂，那我还认罚得了。
这张掌柜的心里说话可倒了霉了，我爹我娘早死了，半道上杀出个爹来，找了我这么个忤逆不孝的儿子，我得伺候多的是个头啊。可被人发现没有办法，唐琼、郭艳薇压着又把这人抬回来。咱这么说吧，这两位少王爷心肠比较热，年轻的人也好奇，就这么他们就住在这儿没走，要看看这个人究竟能不能好，因为人命关天嘛。这会儿把大夫找来， 这大夫一听，这还有俩少王爷，不敢糊弄。郭彦飞告诉你就好好的看，花多少钱店里头给不起，我给啊，你糊弄人可不行。
哎，是是是。
这大夫细心的一看，是伤寒病，说没关系，可以治好，但这种病是一种慢病，要说三日五日就见功效，这我可不敢说。打这以后每一天三次给他用药。哎呀，这个人命不当绝呀，半个月以后这才见了成效，也能吃东西，也能翻身了。一个月以后能下地走动了。但这个人等明白过来之后，抓住掌柜的的手，掌柜的，我太感谢你，没有你大概我早就喂了狗了，救命之恩我终身难忘。掌柜的就您别谢谢我呀，你要谢谢我呀，你倒了霉了。内屋两位少王爷把你救了，人家是你的恩公。哦，那我得去看看。郑掌柜的领着他见着苍穹郭彦飞，这个人倒身下拜，可想头啊。俩小孩赶紧把他搀起来，一瞅这人，呵，这破就甭提了，挖面金睛，胡须都赶了粘了。但是通过谈话一听，这人满肚子学问，谈吐不俗，哎呦，感觉到很吃惊。后来细问，这人报了名了，家住河南岳家庄的人，叫金眼雕岳伦。唐琼看看郭彦飞，郭彦飞看看唐琼，还怎么听这么熟悉？金眼雕，哎呦，想起来了，您是不是跟宝枪大将张兴祖认识
啊？
那是我兄弟，是不是您交给他的枪还赠送他一条宝枪，叫八宝陀龙
啊？是。
你们二位怎么知道？老英雄哎，大水冲了龙王庙，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。实不相瞒，我爹叫郭英，我爹叫汤和，我们都保西部先王朱元璋，现在就是洪武万岁朱元龙。宝枪大将张兴祖那是我们的哥哥，他平常没短了给我们讲这个事儿，想你想的眼都红了，给你写了多少封信也没见了回信，石沉大海啊。为这事儿宝枪将张兴祖哭了不是一回，没想到在这儿跟您遇上了，让掌柜的调摆酒席。掌柜的吓得一脑门的冷汗，心说话，这病鬼闹了半天沾官亲呐、啊，真要把他扔河里淹死，早晚这事揪起来，我这老了还好得了吗？这是不幸之中的万幸啊。等把酒菜摆好，汤琼坐在左边，郭彦飞坐在右面，问金眼雕岳伦怎么落到这步田地。在前文书呢咱们说过，这金眼雕岳伦性情古怪，他本是京中大帅岳飞的后人，是岳飞的九代贤孙，这是一点假都没有，满身好武艺。他呢恨透了袁达子，立志不当袁达子的官，所以跟其他的人也不接触。想当年在良乡县巧遇宝枪将张兴祖，两个人处的不错，他把自己的决议北霸棉丝枪传给张兴祖，而且把祖先留下一条宝枪也赠给张兴祖。这个事儿啊，后来也不知道怎么被元人知道了，元兵派人来捉拿金眼雕岳伦。岳伦事先听了信儿，连夜逃走，开的那个店房也叫人用火烧了。打那以后他就漂流在江湖，要按说他这本领不管保着谁吃晚饭不困难，但这人没说有个性，谁他也看不起，什么陈友谅、张士诚啊、方国珍、陈友弼、马增善、马增玉、幽州王秦勇，哎，等等都算什么，他一个也没看在眼里。
那心说正因为我有能耐，我不能保浑人，我要保了浑人，我的孽就更大了，我要对得起我的祖先。他怎么活着呢？全靠打把式卖艺。真正的绝招他藏起来练一些花套的活，但他又不是打把式卖艺出身的，不会那种江湖口，不会说那种话，所以一样费劲，挣的钱不多，也就勉强糊口。正因为流落江湖，饥一顿饱一顿，奔波劳碌，坐下伤寒病的病根了。在半年前走到郑州以北这个郑北镇，没想病在店房里头，遇上这么坏掌柜的，好像没把病搭上，要不是汤琼郭艳薇赶上，金眼雕岳伦呢就活不长。在酒席宴前，岳伦把经过一说，这小哥俩十分同情。我老人家，您这么办行吧，我们现在赶奔两军阵，现在我们皇上领着几十万雄兵要北赶大元，正在用人之际，凭您的能耐和您的本领，那非当大将不可呀。慢说还有宝枪将张兴祖，就有我们小哥俩的推荐，皇上非重用不行，干脆跟我们一块走得了。哎呀，岳伦心说话，这俩孩子经常是热的，但是舍身处地想想自己落到这步田地，跟要饭花子似的，有什么脸面去见人呢？尤其跟宝枪将张兴祖处的不错，这玩意儿不给朋友丢人吗？所以他低头不语。郭艳薇看出来了，老英雄您不必犹豫，我们这些人出身也没有什么太高贵的，你有真能耐，您怕什么呢？这么办吧，您要觉着衣服褴褛，我们随身带了不少，要穿着不可身，咱花钱做。来来来人，给量量尺寸，把裁缝找来。说干就干，但是给金眼雕岳伦做了几套好衣裳，岳伦全都辞谢了，说你把这衣裳包到包里头，我现在先不穿，到两军阵可以，假如洪武万岁朱元璋要能把我收留，我就换衣服，如果不收留，那怪我的命不好，我呀该穿这破的还穿这破的，你们二位就不必勉强了。可这小哥俩怎么劝也不行，发现岳伦这人非常古怪，也不好勉强，好吧。又住了十天，岳伦恢复了身体，哎，比原当初强多了。就这么的，郭艳薇给他买了匹马，问他用什么家伙，岳伦说我什么都不用，有这匹马那我就非常感谢了。这才把电饭账算好了，三个人起身赶奔两军阵。他们走到东北方向，正好有个大土坡，三个人催马上了土坡，居高临下往下边看去，哟，正赶上打仗，北面是元朝的军队，南边是明朝的军队，加起来能有十几万呢，大旗飘摆，遮天映日，鼓号齐鸣，杀！三个人揉揉眼睛仔细观看，哟，这谁？正好遇上雌雄眼长茂宇王朔会战四宝将军托金龙，两人打了个难解难分呐，把金眼雕岳伦全都吸引住了。郭艳薇一看，哥哥，我咱们来的正好，老先生跟我们赶紧赶奔两军阵。说着三个人一点灯，马下了土坡，赶奔明营的军队，被路上的哨兵给拦住了。站住，干什么呢？郭艳薇往前一提马，我说话客气点啊，把眼睛瞪大点，你看看我是谁。
你，
哎呀，这不是郭少王爷？哎，认得就行。我说我爹在什么地方呢？哎，他老人家正陪着皇上观帝料阵。你去送个信儿，你就说我来了。当兵的转身跑了，时间不大，
连汤和在郭英两员老将都到了，一瞅儿子来了，吓了一跳，心说这么远的路他们怎么来了，难道家出事了吗？见面郭英就问孩儿：“你娘可好？”“爹爹。”小哥俩从马上跳下来，先给父亲施完了礼，然后把母亲的亲笔信拿出来：“爹，您放心，家里一切平安。”连堂和在郭英把家里的信看完了，心里这才放下。
哦，
那就好，你们两个也要为国家出力报效，我娘这么答复我们来的，别看我们小，小人干小事儿呗。好，这谁？对了，我还没给您介绍呢，这是宝强大将张兴祖那个最好的朋友金眼雕岳伦，那能耐都是跟人家学的
啊。
太好了，郭英和汤和过来见岳伦，岳伦从马上跳下来，以老前辈的礼给二人磕头。其实啊，金眼雕岳伦的岁数比郭英和汤和都大，但从张兴祖那块论，所以拿这两个人就当前辈。这二人并不小瞧，把岳伦搀扶起来，问寒问暖，这是军阵啊，没有功夫唠家常嗑，说了几句话，领着他们到了队伍里头。那先见谁呀？先见皇上。这阵朱元璋拔着脖子正在观阵，郭英到了马前了：“四哥，我给您道喜，我们来了帮手了。”“谁呀？”“金眼彪岳伦。”“岳伦是谁？”“就是宝枪将张兴祖平常说过的，这人武艺高强，乃京中大帅岳飞的后人。”“
哦，
现在何处？”“就在队伍外面。”“请进请进。”汤琼郭艳薇高高兴兴：“老人家怎么样？我们皇上是有道的明君，还叫你来还不乐意来呢。走走走，见驾去吧。”带着金眼雕岳伦见驾，三个人从马上跳下来，抢步起身来到朱元璋的马前。咱不说郭艳薇汤琼，单说岳伦，撩衣服倒身下拜：“吾皇万岁在上，草民岳伦参见陛下，万岁万万岁。”朱元璋低头往马前一看，心里就一翻个，心说就这模样，就是岳伦呐，就金眼雕啊，这不炒要饭呢？心里头是十分不痛快，脸蛋子沉沉的，十分冷落啊。免礼平身，谢陛下。岳伦站起来，那意思寻思朱元璋能安慰他几句，起码这人情嘛，得说那么几句话，然后自己就出兵讨敌。我来了，我不能白吃饭，我要站在那个四宝将军托金龙，给国家出点力。但是朱元璋啊没那么做，看了看岳伦：“你什么时候来的？”“我刚到。”“没吃饭呢吧？”“七弟啊，派俩人把他领到火头棚，让他吃饭，然后告诉账房带20两银子，让他去吧。”连郭英也出乎意料之外，一听四哥说的什么话，这要饭的，吃顿饭给20两银子就拉倒。但是红嘴白牙说的非常清楚，这话收不回来了。岳伦的脸砰，有打脑门子红到脚后跟啊，这叫当面羞臊人啊。岳伦的脑袋比桌子都大了，恨不能有个地缝都钻到里头去。心里头一反个：“哦，朱元璋啊，你不是有道的明君吗？闹了半天你也是个混蛋。你从外表来看人，哦，看我岳伦穿的破，拿我当臭要饭去了。我就为你这顿饭，为20两银子。哎呀，看来人情冷暖，世态炎凉。听说他这个明君恰如其反呐、啊，我岳伦瞎了眼呐、啊，我不应当上这来，当了这么多人，我就跟他我栽不起呀、啊，干脆我走吧。”岳伦想到这儿，转身就要走，但是刚一抬腿， 心里说话，慢着，
我要就这么走了，那给大家造成的印象真是臭要饭的。是骡子是马，咱得牵出来溜溜。我岳伦在人前，我得拿出几手来。我要战胜四宝大将托金龙，然后带走，那又何等的光彩！人为一口气，佛为一炷香啊！我不能就这么的就走了。岳伦登想到这儿，往上躬身施礼：“陛下，饭我不缺，钱我也有，我可不是为这个来的。我打算在主公面前讨一支令箭，要会斗托金龙。”
朱元璋一听是什么，心里说：“就你这个病拐子，家还战托金龙？连我们大明朝最厉害的雌雄眼长矛，现在都未必能赢人家，何况是你呢？”
想到这儿，他把脸往下一沉，满脸的看不起呀。宝枪将张兴祖可着了急了，又不敢跟皇上辩理，只好打圆场：“陛下，我哥哥有决意在身，又愿意为国家出力报效，不妨让他去试试看。”“
什么？两军阵前，这是闹着玩的吗？”
岳伦火旺上撞，把胸脯一拔：“陛下，在两军阵前，如果我胜不了托金龙，我愿甘当军令，您要我的脑袋。”“
呵，行啊，
岳伦，这可是你自己说的。”“
这是。”“
好吧，那你就去试试看。”
岳伦转回身跟张兴祖说：“贤弟，把你的宝枪借我一用。”“
是，给您。”
岳伦接过宝枪，飞身上马，才要大战托金龙，宝枪破宝刀。